不止一枚炸弹。雷神父和我于1938年9月12日抵达汉口以后，就住在主教公署。起初西主教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，招待十分亲切。三天以后，他把雷神父和我请到他的房间，面带愁容，欲言又止，踌躇片刻，终于很艰难地说出了实话。雷神父，我个人非常欢迎你住在这里，可是外面风声很紧，你住在这里对圣堂不利。有什么风声呢？据说日军已获得你住在这里，要派飞机轰炸天主教堂。哦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神父，身材又小，实在不值一枚炸弹。不是那样说，日本情报非常快速，早听说蒋委员长致电招你来，将委托你重要的任务。那么主教，你有什么吩咐尽可直言相告，我一定服从。这里有一个教友廖太太，她家的房子很多，而且有私人的小圣堂，她十分欢迎你住到她家，我也允许你在她家的小圣堂里举行弥撒，存放圣体。那她不怕日军派飞机来炸她家吗？
不怕不怕，
她家住在法租界，日军的飞机不敢投炸弹。既然如此，而且主教也同意，那我就搬过去了。西主教听了雷神父这句话，如释重负，面容上立刻有了180度的转变，高兴地向雷神父握手道别，且说以后要到廖公馆去看望他。我随雷神父回到房间，整理简单的行囊，准备离开主教公署的时候，雷神父表情严肃，好像有什么压抑而不好意思发泄的东西。我试探的口吻企图揭破他的秘密。雷神父，您不想搬家吗？不是我不愿意搬，而是不愿意到法租界去住。孩子，你知道我半生为了反对租界的存在做了多少奋斗，也受了很大的痛苦，现在我要住在……愤慨的情绪使他连法租界三个字都不愿沾存。以当前的情况来说，至少暂时居住廖公馆，为了使雷神父开心，我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：神父，您就只想住的是廖公馆，有人问起你就说住在廖公馆，不在法租界，不就得了？雷神父果然笑了起来。说着，廖太太带着孩子开着汽车已来到主教公署，要接雷神父去他家住。我们辞别了主教，随廖太太到了他家。他把楼下的住房和大客厅都让给雷神父用，他和孩子住在楼上。廖先生在外经商，每周回家两三次。廖公馆的院子也相当宽敞，小圣堂就在大门旁边，是与住房隔离的独立的建筑物，装饰得非常漂亮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，并没有遇到一个法国人，雷神父已经忘记是住在法租界了。